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的音频节目。今天是2014年9月28号，星期天，我是主持人文木。今天的时事焦点关注的主要内容有：香港学生抗议对峙升级后，警方展开清场；评论加泰罗尼亚秀肌肉，用吗啡而不用药。接下来是台北快讯，最后是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欢迎您的收听。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继持续近一周的香港大学生罢课示威活动周五受到近千名高中生的声援后，周六上午抗议活动升级，十余人被捕，数十人受伤。下午警方对留守在特区政府总部广场的示威者展开了清场活动。
据香港警方周六公布的消息，香港大学生在特区政府前举行的持续了一周的大学生罢课示威，要求更多民主的抗议活动升级。周五晚上，100多名示威者冲入政府总部东翼对面的广场，警方对他们使用了胡椒喷雾剂。警方与示威者之间爆发抗议活动持续一周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冲突。警方介绍，周六上午至少有13人被逮捕，29名大学生和警察受伤。被捕的13人年龄在16岁至29岁之间。大学生希望通过向香港政府和北京中共领导人施压，在有700万人口的香港实行自由选举。被逮捕者中包括大学生领袖黄之锋，当地电视台播放了其被逮捕的镜头。这位年龄只有17岁的学生领袖被控对警方进行攻击。周五在政府所在地前开始的抗议活动，周六仍在继续。学生们要求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下台。周六下午，面对和警方对峙的学生，警察开始采取清场行动，强行带走自周五晚上就通宵留守在特区政府总部广场的大约50名示威者。在特区政府所在地前，仍有大约1000人坚持举行抗议活动。示威者愤怒地高喊，警察应该抓的是小偷，不是大学生。学生们的抗议活动是10月1日国庆节香港泛民主派占中运动开始可能更大规模示威的前奏。泛民主派活动分子计划占领商业及金融中心中环。虽然北京政府计划在2017年由香港特区的居民直接选举香港行政长官，但是三名候选人中至少有两名将由一个亲北京的提名委员会提名。昔日英国殖民地香港自1997年回归中国之后享有高度自治，保障公民享有新闻和集会自由等权利，而在中国大陆，这些公民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
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马斯宣布了独立公投的计划，而西班牙目前的宪法是不允许独立公投的。德国之声评论员认为，马斯的公投计划把加泰罗尼亚人带向了一个前途未知的冒险之旅。苏格兰独立公投已经过去，一切看起来仿佛和原来无甚差别，苏格兰继续留在英国的版图之内。不过事实其实已经有了变化，虽然支持独立的一方并没有获得成功，但是他们也得到了一些收获。伦敦中央政府承诺要赋予苏格兰更多的自主权，他们将会享受类似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人多年以来享受的自治权。事实上，加泰罗尼亚自治的程度要比苏格兰大得多，他们拥有自身的警力，在教育和健康领域拥有决定权，并且是西班牙得到国家扶持资金最多的地区。不过这些政策并不能满足那些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的人，独立派指出语言和文化的差别，他们说加泰罗尼亚不属于西班牙，也从未属于过西班牙。 在苏格兰公投的问题上，理智战胜了情感。尽管很多人努力从苏格兰公投上吸取经验，不过加泰罗尼亚的情况可跟苏格兰不一样。在苏格兰公投的问题上，伦敦与爱丁堡之间曾经签署了相关的协议，同意苏格兰举行独立公投。不过西班牙宪法是不允许加泰罗尼亚举行公投的。而今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主席马斯在没有获得西班牙政府同意的情况下计划举行独立的公投，他的这个宣布基于加泰罗尼亚议会的一个决定。该议会近日通过了所谓的公投法，而这将引发西班牙中央政府的法律挑战。西班牙首相拉焕伊将会递交上诉，之后就要看宪法法院的裁决了。如果法官认为这项公投法违宪，马斯可能要书写下西班牙近代史的一个首次。他呼吁公民抗命，主张一次非法的公投。或会发生的最不理想的状况是，加泰罗尼亚政府动用自己的警察来保证公民投票，对抗中央政府的安全力量。不过在这种几乎难以想象会发生的升级出现之前，马斯可以打出自己的最后一张王牌，在加泰罗尼亚提前大选。如此一来，希望独立的力量有机会通过新选举壮大实力，以此增强加泰罗尼亚的谈判资本。两年前，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曾经有机会给自治的情绪降温。在爆发经济危机的紧张时期，加泰罗尼亚政府曾经请求与中央政府就新的财政契约进行对话。他们要求中央政府赋予加泰罗尼亚更大的财政自治权，但是这个诉求遭到了拉霍伊明确的拒绝。而今根据计划，加泰罗尼亚将在11月9号举行独立公投，距离这个日期越来越近。到目前为止，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认为只有一种可能，宪法或者混乱。不过其实还有其他的解决方案，中央政府可以与加泰罗尼亚签下协定，给后者下放更多的财政权。这正是一些加泰罗尼亚公司企业提出的建议。他们担忧一旦加泰罗尼亚脱离西班牙成为非欧盟国家，会给经济带来负面的后果。分裂造成的后果不可估量，不仅会影响到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也会波及到欧盟。在苏格兰没有发生的事情，有可能在加泰罗尼亚成为事实，之后类似的事情可能也会在其他的地区上演。而一个还没有完全从新的经济危机恢复过来的欧洲，一个可能会面临新一轮经济衰退的欧洲，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分崩离析。德国之声专栏作者泽林认为，判处反对派学者伊利哈木无期徒刑可能导致动乱，新疆的矛盾冲突进一步恶化。
这周中国司法机关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大学教授伊利哈木·土赫提被判处无期徒刑。伊利哈木为新疆信奉穆斯林的维吾尔少数民族伸张权利，但是明确表示不支持新疆独立。而他的起诉罪名之一是在其经营的网站维吾尔在线上煽动维族人以暴力手段对抗政府，但是看不到证据。起诉书上说，这位曾经任教于中央民族大学的学者组织领导分裂集团，证据是伊利哈木在其网站上发布的文章和他课堂的教学内容。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他蛊惑拉拢胁迫年轻的学生为维吾尔在线打工，创建了一个犯罪集团。除了伊利哈木外，另有七名学生被捕，他们同样被控是该分裂集团的成员。从庭审到宣判仅隔两个工作日，乌鲁木齐最高人民法院判处伊利哈木无期徒刑。而即便是按照中国的标准，诉讼过程也很不透明。这个案件再次表明，中国距离一个稳定全面的法治国家还相去甚远。这一判决究竟受了北京多少政治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其带来的后果不容小觑。这一判决会令自由派的维吾尔人转入地下，更加激进和极端。这样一来，中国西部的矛盾冲突不会缓和。对于伊利哈木的处置，也进一步表明了共产党在新疆采取的是不计代价的恐吓政策，哪怕是这种手段之下面临的内部压力增加。不允许任何面向维吾尔人的平台或者模范人物出现，这应该是中国政府中的强硬派从达赖喇嘛在西藏的成功中学到的一课。但是他们的行为就像一个医生给病人注射吗啡，然后幻想着病人会被治愈。维吾尔人越发感到被北京歧视，他们担心自己的文化 越来越受从东部向西部蔓延的汉文化的排挤和压抑。很难估计究竟有多少维族人暗中支持那些恐怖分子，那些想通过越来越多的袭击事件迫使中国政府让步的恐怖分子。自2009年暴动起，对抗的战线愈坚。2013年10月的天安门广场汽车爆炸事件，据北京称是维吾尔人所为。血腥袭击不再仅仅针对中国公共机构，而是变得不可预测，就像几个月前的昆明火车站血案和乌鲁木齐市场的袭击案。北京发现袭击变得更加频繁，更加专业。这个与巴基斯坦、阿富汗接壤的地区刚好成为了国际恐怖主义侵入中国的可能关口。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不久前宣布将中国视为伊斯兰最大的敌人之一，北京应竭尽所能将伊斯兰国等境外恐怖组织在新疆支持者的数量降到最低。然而当局在过去几个月的很多所作所为恰恰有悖于这一目标，例如鼓励居民举报续长胡须的可疑邻居，或者斋月期间禁止穆斯林官员斋戒。难怪伊利哈木会被誉为维吾尔的曼德拉。曼德拉坐了27年监狱，直到1994年种族隔离政权垮台，他就任新一任总统。然而中共不仅犯错误，也创造希望，一个支持维汉合住通婚的新项目，这是真的能够加强相互理解的措施，只要室友和配偶不因为伊利哈木一案的量刑吵起来。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台北快讯
Taipei Express。
新党主席郁慕明与新同盟会会长许立农率领台湾24个统派团体共55人，周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习近平会面。根据郁慕明转述，习近平表示台独是不可能接受的，绝不宽容。而且1949年至今，两岸虽然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无法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两岸和平统一是结束彼此的政治对立，不是主权领土的再造。和平统一的最后目标是中华民族的复兴。这是习近平上台以来首度亲自强调一国两制是对台方针，状况非比寻常。台湾方面，总统府发言人马伟国表示，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至今已经有103年历史，政府坚持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维持两岸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上推动两岸和平发展。一国两制的说法，政府和人民都无法接受。台湾最大在野党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表示，两岸关系要维持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关系，这是大家共同目标。台湾的前途由台湾2300万人共同决定，这是社会最大多数的共识。台湾媒体分析，台湾太阳花学运陆委会前副主委张显耀涉嫌泄密事件冲击两岸关系之后，虽然马英九总统还在努力塑造马习会，但北京已经定调未来的对台政策是缩小选项，扩大管控。习近平曾在福建长期任职，自认对台湾有相当的了解。担任中共总书记之后，言语姿态叫前任领导人放软。但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表示，两岸互动协商的时候，中国大陆还是寸土必争，锱铢必较。事实上，马政府的两岸政策除了必须谨慎应对大陆方面的出招，还得面对来自台湾社会内部对其过度轻中的疑虑。马英九总统周五参加晚宴离开会场的时候，一名隐身在后方的男大学生忽然丢出手上的书，轻微擦碰到马总统的腹部，随后立刻将该名丢书的学生压制。总统府随后也发出声明谴责暴力。这名18岁的大学生严明伟之前多次参加社运活动，他表示自己是不满马总统的两岸政策才临时起意。
马英九在2008年上任以后，一直以来的一直向中国靠拢，不管是经济上的靠拢、主权上的靠拢。我今天丢的那本书，书名叫做《被出卖的台湾》。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在全球孔子学院建立10周年之际，德国世界报发表文章批评德国大学与中共不透明的合作，使本土学术独立性受到威胁。法兰克福汇报关注饱受黄牛之痛的中国苹果粉丝。孔子学院遍布世界，仅在德国就开办了15所，其中至少11所是与德国大学合作建成的。9月27号，德国世界报发表长文细数孔子学院对德国高校展开软实力攻势的策略。文章开篇写道，中国希望借孔子学院向世界展示一张亲和友善的面孔，然而对批评者来说，这张友善面孔的背后隐藏着中国当局强权政治的野心。孔子学院与中国歌德学院或英国文化协会的区别是，前者不是独立建成，而是与国外高校捆绑在一起的。很多汉学教授都是同时在孔子学院任职，其中美国的一些孔子学院还试图控制大学汉语教学的内容。为了孔子学院海外成立1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国当局可谓做足了功课，并将9月27号定为孔子学院日。中国人对自己的成功感到十分骄傲，甚至还有点小小的惊讶，因为继2004年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成立之后，短短10年时间已有450余家孔子学院先后建成。文章还引用德国声援受迫害民族协会亚洲部负责人德利乌斯的话说，就德国学术界的独立性而言，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孔子学院的经费来自于汉办，虽然由汉办监督，但事实上由中国教育部控制，由政府支持。世界报文章批评的核心问题是德国高校与中国政府支持的机构捆绑办学的方式。有人简单地认为，人们可以只从政治机构获得经费，却不依赖该机构，但这是不可能的。孔子学院在提供资助时代表的是中国自身利益，而这种影响力也会扩展到德国的大学。此外，文章中柏林自由大学孔子学院院长于德美也承认，孔子学院的确有些禁忌话题，例如西藏或台湾问题。他的解释是，类似这样的政治敏感话题并不是孔子学院的任务。9月26号起，苹果的 iPhone 6手机在全球20多个国家发售，而中国依旧不在发售的名单之中。法兰克福汇报发表文章指出， iPhone 和中国人有着一种奇妙的关系，中国人对苹果手机的追逐也迫使他们成为黑市的牺牲者。让文章作者感到好奇的是，比如一个人在大街上询问哪里有手机店，得到的回答通常是苹果手机店的位置。当中国宣布延迟推出 iPhone 6时，对许多中国苹果粉丝来说是个坏消息，也并不奇怪。而这也乐坏了互联网上的黄牛党。iPhone 6的水货目前炒到了最高2500欧元，接近20000元一台的高价。至于缘何推迟出售，作者透露，一些人怀疑是中国政府从中骚扰，也有人间接指责苹果手机有可能泄露国家机密，所以不久前，包括苹果手机在内的几项苹果产品不允许出现在政府机构的采购清单当中。目前，中国官媒也首次暗示 iPhone 6在中国通过一项关键的监管障碍，但仍需等待获得入网许可证。
感谢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晨间节目，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 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本台今天晚间的汉语节目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21点到22点，欢迎收听。